今天正道的经文共有两段，都是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中的经文。第一段在17章的13到19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第二段正道的经文在18章的28到40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我们呢有一段时间了哈，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我们基督徒观念的归正哈，我们在讲各种不同的观念。那今天的题目呢是基督徒与社会，其实讲的就是基督徒的社会观的一个归正，我们如何在这个社会里边生活。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哈，其实这一个观念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我记得上次孙牧师也讲到过哈，就是很多基督徒他好像懂了一些道理，但是呢他却无法把他所懂的道理能够活出来，更无法影响周围的人。那现在基督徒的数字呢在中国也在不断的增高。那为什么数以千万计的基督徒在那里却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不了应有的影响？其实这一些内容呢都跟基督徒的社会观是有关系的。我们怎么看待社会，怎么看待我们在这个社会里边的身份，然后怎么样来把守住这个身份，来在这个社会里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的时间。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个 题目啊。首先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要先明白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跟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明白这个关系，才能够明白我们往下怎么样去生活，我们是什么样的位分，什么样的职责啊。那我们跟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读到的第一处的经文哈。其实在选择经文的时候，我非常挣扎，因为我觉得整个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其实他都在表达着这个思想，就是他是如何来到这个世间来生活的，他是如何走过他的旅程，如何为真理做了见证。那选来选去呢，我选了这两处经文，其实呢尤其在第二处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中哈，其实他并不完全，那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读太多的经文哈，那只是我们从这局部我们来思想，来思想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的教训，他的见证，他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来去面对社会，我们跟社会之间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哈。那第一处经文呢，是在主耶稣将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那是最后一次在门徒中间以他大祭司的身份来祷告，为那一些门徒，为那一些信他的人，主耶稣所做的祷告。这一段祷告比较长，那这里面呢只是这中间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当第一句哈，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其实这一段祷告呢是主耶稣对天父上帝的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名。他说不是为世人求，我为那些你赐给我的人来祈求，我为那些信我的人来祈求。所以这是主耶稣为我们在天父面前的一个祈求。那他现在说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我要往你那里去了，就是主耶稣在世上的工作已经进入到尾声，他已经要去面对十字架受死受刑，为我们的世人的赎罪去完成了最后的那一份工作，他要往父那里去了。那在这之前他的祷告，所以他说我要往你那里去了，我在世上的时候还说这个话，就是我现在还活在做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我说这话，他说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那这个他们呢，就是主耶稣当时所面对的他的门徒，面对的神所，他说父你所赐给我的人是那一些信我的人，他说我现在往你那里去了，父啊，我在这世上说这话，我要叫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我的喜乐。其实喜乐吗？不大喜乐，我们看来，因为他马上要去受死了，所要面对的苦难是大的，而门徒将要忧愁打散恐惧。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我去你那里了，我说这个话我的目的是什么？叫我的喜乐来充满他们，让他们知道我的喜乐是什么。好，我们先把它放在这继续看哈。然后14节呢，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后面他说你的道就是真理。那这道是从父上帝而来的，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我把这个道已经赐给他们了。然后接下来他说世界又恨他们，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陈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我要往你那里去了，我把你的道，我把真理已经赐给了这些门徒，这些信我的人，然后后面一个事实就是世界会恨他们。接下来他说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因为主耶稣自己他说我不属世界，那主耶稣的门徒也不属世界，我们把这一个放在我们心里哈。那后面16节其实他又再重复了一次，他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那主耶稣在这里陈述的是一个事实，就是门徒这一些呼召出来，这一些信他的，他说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我不属于世界一样，然后世界会恨他们，这是一个事实。那这里呢我们不再展开讲，因为 当初这个张牧师在讲到基督徒的世界观的时候有讲过这一方面的信息了哈。那我们就把这个事实放在脑子里，主耶稣讲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主不属这个世界，而且世界会恨我们。那在这样情况下，主耶稣在祷告，他在向天父求，他求了什么呢？他所为我们求的，他当时在地上的最后时间为信他的人所求的，我们可想而知，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他要为我们求，在这里我们看他求了什么，他求两件事情哈。那十五节呢，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他没有向天父求说让这些基督徒都离开吧，他没有让我们离开世界，其实他也没有求让世界不要恨他们吧，让他们完全被接纳，让他们很快乐，这些东西他没有求。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那我求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说我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后面括弧里也叫脱离罪恶，所以这是第一点，主耶稣为我们在天父面前求的。那第二点呢，17节他说我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这两点是主耶稣为我们求的。第一，他求天父，他说求天父保守我们能脱离那恶者，脱离罪恶。第二点，他求天父让我们因着真理能够成圣。那这两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吗？为什么主在这个最后的时候他为我们求这个？我们脱离恶者，其实主耶稣自己降世为人啊，自己为我们舍命，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在这一刻按说我们脱离罪恶，他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了，我们已经脱离那恶者了。那这一个工作是主耶稣自己为我们做成的，但是同时他还求天父，求天父什么呢？求天父要保守我们。所以不但那一刻主为我们做成了，我们已经脱离那恶者，已经罪被赦免了，我们已经成为圣洁的神的儿女了，但是同时接下来的事情呢，他说神要保守我们，我们要站在这个位置上蒙神的保守，不要再回去沦为那恶者的奴隶，不要再回去沦为那罪的奴隶，不要使那一个东西再成为我们的辖制。所以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的罪。比如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罪性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圣经上保罗也讲，他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做好人，比如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也讲过，我想我家庭和睦啊，我想我们，但是我做不到。我想对孩子不发怒，哎呀咬牙切齿，我想整服自己这个怒气，非常困难，你整不服的。那在这之前我们什么都就是连这个出路都没有。在这之前，所以神说我们这个圣经上讲说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没有出路的。但是在主来了以后我们是有出路了。他救我们脱离那个权势，那一个工作他做成了。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呢，我们心里有一个主动的，有一个想法，接下来神要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这个位置上不要失落了，我们要配合他。所以他求父啊，说你保守他们，保守他们能够脱离罪恶，能够不再受他的辖制。然后第二个他求什么？他说让我们在真理里边成圣。什么叫成圣呢？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他说真理我赐给他们了。所以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来讲，神把他的生命，把他的道赐给我们了。那不光是这个道，所以主耶稣说你再求父，不但是他们知道了真理，他们有了你的真理，他说你要求你来保守他们，使他们在真理里面成圣。那就使他们不要只是在知识上思想上知道什么是真理，而是使他们实际在生活中能够行出来， 所以昨天呢，在青年团契里边哈，其实我记得张牧师原来讲过这一个理念，昨天重复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又是一次的感动，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们信基督、信耶稣，然后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大家想想，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信仰最终要达到的是什么目的？谁还记得？对呀、啊，是做人呐、啊，做一个真正的人，哎，做一个正常的人。其实我们原来不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不会做人，我们不是个人样，我们把神创造的那个荣美的形象，那个人的形象毁坏了，扭曲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不了。只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人，原来这样它叫做人。所以信仰最终的目的达到的是让我们会做人了。什么样的人呢？能够自由的按照真理而行的那一个人。这是神的道啊，神的真理进入到我里面，我可以自由的照着它能够行出来。神让我们做成那样的人，所以那个叫成圣。神说你要成圣，圣经说，主耶稣说，将来我们要像他，像他一样成为他那样的人。所以我们信仰最终的结果是做人。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求告天父，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求天父说，父啊，求你使他们在真理里边成圣，就使他们能够在你的真理里边成为那一个完整的人，那一个真实的人。所以这是主耶稣在为我们祈求的两件事情啊。那最后在这一段经文里还有另外一个观念我们需要知道，第十八节，那他就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然后再一次说，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这里呢进入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是奉差遣到世界上来的。我们被谁差的呢？是被我们的主耶稣差的。主耶稣说，父差遣了我，所以我也差遣你们。好，那我们把这一段呢稍微整理一下哈。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呢？那第一个事情我们刚才说了，主耶稣陈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跟世界，我们跟我们周围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这个社会的关系是什么。那第一他说我们不属于那里，而且他会恨我们，这是一个事实。然后我们心里记得主耶稣为我们求的两件事，他让我们能够他让我们能够脱离那恶者，保守我们脱离罪恶，然后他让我们能够因为真理而成圣，这是他为我们求的两件事情，这是他的期望，他叫我们脱离罪恶，因真理成圣。然后最后一个呢，他差遣我们到世界上去。那我们把这个观念哈、放在我们里面，因为就像我刚才讲哈，在我们牧师讲到世界观的时候呢，有过这一些观念了。但是今天因为在讲到社会观的时候，如果这个观念我们忘记了，下面很多内容就不好讲了。所以我把它拿出来，我们 remind fresh 一下哈，我们重新更新一下，把它放在里面。我们是跟社会的关系，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希望，然后我们被拆到社会里的身份是什么？啊，这三个关系我们把它放在脑子里面哈、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个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所以圣经上讲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说在本丢比拉多面前曾经为真理做过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是奉差遣来的嘛，主耶稣说父差遣了我，所以我也差遣你们。那主耶稣是一个奉差遣到世界上的一个榜样。那我们看稍微留心，因为这一段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我们把它快快的走过哈。那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犹太人把主耶稣交给了这个外邦的这个巡抚，交给比拉多，他拿不出他的罪证来，所以比拉多问，你为什么把这个人交给我呢？他们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其实他提不出来他任何作恶的证据。那比拉多说，你自己审判吧。他说不行，我们不能，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我们看他交出去的动机其实就是要杀了他，只是我没办法杀他，最好你把他杀了。 他的动机就是这个了哈。那么呢，下面是比拉多和主耶稣的对话。那比拉多就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王这个字啊，这个在王权的世代里边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咱们要知道，咱们中国原来封建社会的时候，有皇帝的时候也是，谁要称王了，谁要做皇帝了，这个东西非常敏感的。一个国家，一个这个区域，它只能有一个王。啊，如果你也说你是王，那你就是反叛，你就是犯上作乱的，对吧？因为他只能有一个王嘛。所以现在比拉多就来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主耶稣回答他哈，他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主耶稣是王，我们知道，其实后面他的回答，我们看他从来没有否认，他不是说我不是王，他从来没有否认过。但是问题是你想象的王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犹太人跟你讲的？我是王，到底是什么样的王？所以非常的有智慧啊，回答的。那后来他说的，比拉多不回答主耶稣问题了，他说我又不是犹太人哈，他们把你交给我的，那你做了什么事儿呢？那主耶稣没有回答他这个事儿的问题，其实他在继续往下回答这个王的问题。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当他说我的国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承认了他王的位分，因为我有国。而且他说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为我征战。我不但是有国，我不但是王，我有很多的臣仆，他们必为我征战，让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所以主耶稣在承认他的王的身份哈，然后他说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是王，但是不是你想象的王，我是有国，我的国度不是你想象的国度，我不属这世界。这也印证前面主耶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所以主说我不属这世界，他们也不属这世界。这个上次孙牧师在天国观里讲过，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接下来比拉多又再问，那这样来说你是王吗？他想要拿到一个王的证据，如果主耶稣说我是王，你就可以定犯上作乱的罪了，因为只有一个王，就是凯撒啊。那他又问，那你是王吗？那主耶稣回答呢，他说你说我是王，其实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其实你并不认识在你面前的这一个是谁，你说我是王。接下来他说我为此而生。主耶稣为此而生，为了什么而生？他说也为此来到世间，他为了一个目的而生，为了一个目的来到世间。接下来他说我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他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来到世间，他自己的生命他为真理而做了美好的见证。他说是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接下来比拉多这句话我觉得是困扰我很久很久的话，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他说真理是什么？其实我们大家自己问问自己，真理是什么？在我们不认识主耶稣之前，其实你这是人类永恒的一个问题，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那主耶稣说我为此而生，我为此来做这个见证，我就是真理。那我们接下来把这点看完哈。那其实这里我们看到哈，作为一个审判官的比拉多，作为这个世界世俗上的一个权力的一个执行官，他是没有真理的，他是不知道真理的。他说真理是什么？然而这件事情呢，让我们看到，其实这是世界上按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最不公义的一次审判，因为原告拿不出证据来，我不知道他作恶，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恶，拿不出证据来。而审判官拿不出证据来，他说他做了什么呢？我查不出他的罪来。下面讲，然而他却被定了死罪。所以这是这个世界对真理的审判，这是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公义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明白前面主耶稣说的，我们不属这世界，世界恨我们，他们在真理的本体面前，他宁可选择一个强盗。他说你释放，不要释放他，释放一个强盗给我。 这是这个世界对待造物的主，对待真理的态度。这一个观念我们要放在我们里面，这一个观念不会改变的。好，我们通过我刚才把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哈，快快的我们走过了一遍哈，走过了一遍，大家心里无论是从刚才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祷告里面，无论是从主耶稣自己的在这个世界的审判官之前面前所做的这个见证里面，我们同时看到了这个情况。第一，我们是不属这世界的，世界恨我们。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情况，主耶稣被差遣，他是用什么来为真理做了见证？他是如何完成了一个他奉差遣的一个职分，一个责任？然后同时刚才我们讲过，我们心里知道神的目的叫我们什么，让我们脱离恶者，使我们能够成圣。那把这些东西先放在我们里面哈，下面我们回过来来思想，回过来来思想我们和社会的关系。因为可能弟兄姊妹已经有一点糊涂了，那你讲这么多跟我现在我跟社会有什么关系？今天不是在讲我们的社会观嘛哈。那我们先把刚才那些东西先放在里面，我们再来思考那我们跟社会是什么关系。在基督徒里边哈，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想法。那有的人呢信主以后呢，他就比较愿意脱离世界。我觉得前几天有一个姊妹讲哈，那为什么我在教会里我就很高兴，哎呀大家一起唱诗啊祷告啊，哎呀我就觉得很火热呀，很好啊，然后一出了教会的门就完了，就这些东西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儿。然后我到了这儿以后，到了世界里以后，我很无奈，我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然后我觉得很没有力量，很无奈。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哈，那我们跟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神说了不是让我们脱离世界的，不是让我们脱离这个社会的。那首先一条呢，我要讲哈，这是圣经上明明教导我们的。首先一条，基督徒在社会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基督徒。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所以这一个观点呢，也是放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作为基督徒以后，神没有让把你抽离世界，说我只在教会里唱歌祷告，然后回去以后我就完全不行了。神没有让你做这样的事情，神让你好好的做一个人，好好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遵守这个社会的规则。比如说基督徒超速一样罚单，你不可以超速的，对吧？基督徒一样需要打税，你不可以说我逃税不交税。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主耶稣也讲，那作为主耶稣，作为天地的主，他说我是儿子，我来到这个世间我可以不交税的，但是我为了不绊倒他们，所以我同样交这份税。因为有的基督徒哈，我确实听见过一个姊妹跟我讲这样的例子哈，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哈，就不知道怎么了，就是个脑子啊，就想着，哎呀，太好了，我不属这世界了，我现在属天国的子民，然后呢，都是天父世界，然后呢，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上车不买票。也有理由，因为我不属这世界，因为这是天父的，对吧？然后这个不打税逃税漏税也有理由，这钱又不是你给我的，是父赏给我的，我上教会捐献，但是我可以不打税了。就是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啊，从这里边来去逃避一些责任。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过我们，所以基督徒首先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基督徒。首先学会在这一个社会上来遵守社会的法律，做一个，所以他说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顺服到什么程度呢？哪些是不是完全顺服？那不是我不属这世界吗？那我就完全的顺服他，那不就属这世界了吗？那原则在哪里呢？那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要归给神。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你自己的经济状况交税啊，你奉公守法呀、你在这个社会上作为一个社会人，你所社会的法律规则你需要遵守，这叫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你还在这个世上生活，但是神的物要归给神。什么是神的物呢？ 你是神的，你要归给神。所以当社会的法律就像当初的罗马，上一次刘坤在分享教会历史的时候，像当初的罗马帝国说皇上就是上帝，就是神，神庙里就是神，说你必须要去跪拜那一个神庙才行，你必须要去来把皇上当为神来拜才行。这一点基督徒不顺服，因为那是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是上帝的，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手里把我夺去。这一点我们知道基督徒要坚持。那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所以说凯撒的物归于凯撒，那一些日常的那一些社会的规则我们去遵循。但是神的物归给神，就是你的生命，你是否一定要被金钱所左右，你是否一定要把你的时间忙碌到在社会里忙碌到精疲力尽，没有，那个不在乎于社会的法则，那个在乎你和神的法则。所以神说你要归给神，神的物要归给神。那同样一个原则，比如说我们教会有房产，教会有煤电水气，教会需要向社会付地产税，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趴车的时候不可以那里说两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你说我是去教会，你停过两个小时还是要罚钱啊，因为这是社会的法则，你必须要遵守。但是教会是上帝的，所以神的物要归给神。我记得在我们刚到这里不久哈，有一篇信息我讲过，就是教会的体制问题，什么样的体制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讲了很多体制列举让大家看，什么长老会啊，这个浸信会啊，这个会那个会，各种各样的体制。最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最终我们总结出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说你必须进入到一个体制里，我不管你是什么体制，我不管你用什么你来称呼自己，你必须要进入到一个体制里。这个体制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头，透过他所拣选他所差派的使者牧者来带领牧养治理他的教会。你必须进入到这个体制里，不然的话你不是教会。如果你用任何的东西来限制这一个，限制基督在这里的带领，限制他的仆人在这里的带领，你以任何的形式来去 twist， 那个时候你已经不是教会了。所以那一个就不能容让，这叫做神的物要归给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我们的基督徒跟社会的关系，慢慢大家来思考，我们跟我们的教会，我们神的家，这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是永生上帝的家，我们应该是如何来侍奉他，跟随他。那这一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关键，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抉择里面都要起作用的，所以我们需要留心的思考。第一，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是奉公守法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神的物必须归给他。那第二个呢，在社会上我们有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呢？为什么我会有责任？当然我有责任，我们可能在社会上作为任何一个公民，我们都有一些责任，但是我们不但有这些责任，我们有特殊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因着刚才我们讲到主耶稣说父差遣了我，我也差遣了你们，因着这个差遣我们就有了一份责任。因为我们不再是一个糊糊涂涂迷迷茫茫的人，我们有了一个身份。那个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成了一个被差遣者。被差遣者是什么呢？是个使者，对吧？就是有差遣我们的，对，有那一位差遣我们的，然后我们是被差出去的。既然被差出去，一定是有责任的。差你去干什么？对吧？派你去做什么事呢？那一定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尽这个责任。前两天哈，在张牧师家里哈，跟一个就是国内来的一个人在谈话的时候哈，我觉得他的 态度哈，他诚诚实实的提的一个问题，让我心里非常的震动。因为他在看看教会啊，听听我们讲福音。那么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的：“依你看来，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好像好大的问题，但是他的态度，他实在提出来的问题，让我心里非常的震动。这个世界是迷茫的。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当这个世界来到我们这一群基督的使者面前，来询问我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有答案吗？所以，真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那一天呢，牧师也提到哈，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的日本百废待兴，那麦克阿瑟将军就向美国的教会发出呼吁，他说需要2000名宣教士要差派到日本去，他说要帮助他们在战后不但是在经济上面建立，而且要在信仰里面重整，那个需求量是大的。可是后来美国的教会派出了20名宣教士，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日本的经济腾飞，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信仰的混乱。同样的情况，弟兄姊妹们，今天中国的经济在腾飞，中国人的心灵空虚，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们把孔孟之道拿出来，我们去听一听什么某法师之类的讲座，我们在寻找。所以一个普通的中国的百姓，他在思想，他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看不见出路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能够告诉他吗？我们是说号称我们认识真理，主耶稣说我把我的真理已经赐给你了，所以我们心里知道吗？那个出路在哪里？那个出路不是在教会里，不是在基督教里。我所说的教会就是这样形式的这一种聚会，这一种建筑，这一种唱诗。那个出路并不是在这里面，那个出路只在一个里面，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当人认识他的时候，人才能够归正。当我们个人归正的时候，我们家庭才有出路，才有指望。当一个个家庭归正的时候，社会才有指望。那我们今天是那一个真的认识基督的人吗？是那一个真理在我们生命中开始运作，能够开始迈向成圣之途的人吗？那有一天当神呼召我们，我们知道中国有多少人，我们知道就现在来讲，中国的教会需求量是多么大。若是有一天中国真的讲，我们现在福音的大门敞开了，你们可以随便进来，你们进来以后要帮助我们建立信仰，我们要认识你们这一位神。如果中国对我们的海外的华人教会说，差派宣教士到这里来，不但是宣教士啊，差派牧者来牧养我们的教会，我们这里这么多信徒没有牧人，我们差出去几个？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心里是时常的有这一个中国的情结。我相信我们的海外华人是一样的。其实我在圣经上也看到，即便是保罗被拆在外邦，他的心灵还在想，我巴望着我的同胞骨肉之亲能够信主。我们身上有这一份责任，因为主说你不属这世界，主说你要因真理成圣，主说我要差你出去，差你出去为真理去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不能够推卸这个责任。在历史上有多少有识之士哈，在中国有危难的时候，他们依然放弃海外的生活，回国去参加抗战，回国去参加祖国的基本建设。我们中国人常常有这句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然而，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知道人的力量是渺小的，能够做到的极少。但是今天我们看一看，若我们真是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真是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是真理的本体，真的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出路不在任何地方，而在他那里。当你真的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坐在这里袖手旁观，看见我们的祖国，看见我们的同胞在迷茫中无法找到出路，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好，下面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这份责任，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肩上有着这样一份责任。当然我这里讲例子，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用我们的祖国作为比较。其实我们在任何一个民族里面，所以我们这里是 multicultural 的，是多元文化的教会，其实并不阻碍我们的华人能够向西人去传福音。我们生活在澳洲这个社会，同样对这个社会有一个责任，因为我们同样是基督徒，同样是被拆在这个社会里面的，我们同样需要为真理做见证的。那下面呢，我们想一想，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我们应该如何去履行这个责任。我现在就跑去中国做宣教士吧。我们应该如何尽这个责任呢？我们先从主耶稣的见证。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翻转了整个的世界，以他的降生为公元的纪念。今天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如果说作为一个人来讲，没有比得上耶稣基督的。然而他是如何做成这一份工作的？他是如何完成他奉差遣的职分，为人类，不是为一个民族，为全人类尽上了他这一份责任的？我们思想他的一生，他全然的顺服天父的旨意，完成他所应该做的事情，为真理做那美好的见证。使徒们我就不用讲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再思想一下哈，历时历代的先贤圣徒，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是感恩，因为我们前面有太多的见证，像圣经上他说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有太多的见证了。那他们是如何来回应他们的呼召，能够在社会上尽上这一份责任的？那我们知道有很多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基督徒，有科学家，我们所熟识的牛顿，我们华人都知道他对科学上的贡献，我们把他叫做科学家。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他在神学，他写了多少的有关于神的文章。我们不知道他曾经是神学院的院长。他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科学家。他说我的发现，我的这一些东西只不过是在海边上像玩耍的孩子捡了几个贝壳而已。只不过是上帝奇妙的创造里面，我能够发现一些规律而已。我们前几天微信上在传一个东西，就是爱迪生。我原来读过关于他的书，那非常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他。但是我们很少有人知道，当人问到他尊崇他，你是伟大的发明家的时候，他说我从来没发明过什么，我是发现了一些神创造的规律。那他说你这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说我这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我发现了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我们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很大伟大的教育家、历史学家。我今天有一本书放在图书馆了，我看过一本书，它叫做兄弟相爱汉山河，讲的是英国的一个叫威伯福斯的人和他的叫克拉彭弟兄联盟啊，七位。那他们是如何经过政治上经过努力，通过法律的程序来废除了英国的奴隶制，经过50年的历程， 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是一个奇迹。因为英国的奴隶，我们知道原来殖民地的英国是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奴隶制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财富，他们贩卖奴隶，贩卖人口，那能够说服这个国家通过立法来废除奴隶。当时的记录是说英国需要损失2000万英镑来做这个决定，要废除奴隶制，这个是不可能的，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这一位，我们跟他叫政治家，他的朋友们，我们跟他叫法学家，他们这个威伯福斯啊，后来有人说哈，他说这是我所见到的一个，他说用心灵和诚实在政治圈里面与上帝同行的人。所以当废奴法案通过的时候，当大家都来鼓掌来祝贺他，哇，你好伟大的时候，他自己躲在议会大厅的一角哭泣流泪祷告。所以在我们认为这些是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只有一个，那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效法基督的，是永生上帝的仆人，是被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完成他们的使命的，完成他们的呼召的人。在中国更多的见证，有多少宣教士被差到中国，我们中国有多少所大学是宣教士建立的，我们回去查一查，有多少所医院是宣教士建立的。这一些宣教士为社会，为人类社会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然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那些贡献。我们看到他的目的并不是我要完成我的理想 dream， 我要在人类历史上有建树，我要成功，他们的目的不是那一个，他们的目的是守住他们的呼召，要效法他们的主，跟随他们的主，完成主所托付给他的，然后把荣耀归给那一位神。所以这是这一些先贤圣徒在历史上为我们所做出来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心志，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求的，要有一颗心志要脱离罪恶的辖制，有一颗心志要在真理里边成圣，要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有一颗心志愿意走上这一条成圣的道路，愿意被主差派出去，无论在世界的每某一个任何一个角落，在任何一个人群当中，愿意成为真理美好的见证。我们需要把这颗心放在我们里面，不然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一位呼召了我们的主。所以呢，在当我们基督徒哈，我们思想，当我们说的，哎呀，我的呼召不是做牧师的，我不会做传道人，神呼召我就是去，比如说我让我做生意的，我去赚钱，让我做科学的，我去搞科学研究的，神呼召我就是让我去做医生的，让我去做某某某一项职业，有可能哈。但是我要说，你若不是基督的门徒，你不要用神呼召你做这件事的这一句话，因为他无法呼召你，你根本不跟从他。如果说你不能够渴慕他的话，读他的话，如果不能够把他的话要想办法要尽力的实行在生命中，今天牧师写了一篇文章哈，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够建立这个稳固的信仰。如果我们不能够这样做，不能够有了他的话去遵行，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这磐石上，你说神呼召我去做一个事情，那可是假的。神呼召威伯福斯去做废除奴隶的改革，他的生命不亚于一个牧师啊，他甚至比牧师的挑战还要大，因为他要在政治圈子里面混，他要知道在那里如何把握神的道，如何能够完成他的使命。如果今天神呼召你去在商场上做事情，需要成立一个大的公司，需要发展，神呼召你去做个这个事情的话，你的生命不能够赐予一个牧者。你的圣经的熟悉程度，你对你日常生活的思考，说不定比我们还要，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而你所面对的人群更加的复杂。 你有什么理由说我根本就不读圣经，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比你容易，你要当牧师所以你读圣经了，我现在就是做生意的，你有什么理由这样讲呢？那可不是神的呼召和差派啊，你怎么来去为他做那个见证呢？所以我们不能够自欺，巴望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把我们派出去的，神在我们身上丰盛的恩典，使我们在每一个角落里边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把我们刚才的信息稍微的再捋一捋，再总结一下哈。那第一，我们知道我们的环境，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让我们脱离罪恶，成为因着真理成圣，所以我们自己对真理的认识把握，我们把它实际的操练在生命中。如果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饶恕过人，我怎么知道什么叫饶恕？如果我从来不没有放弃过恨一个人，我怎么知道主耶稣说的你不能够恨别人，对吧？如果我从来没有操练过我应该去顺服，我怎么知道什么叫做顺服？不但是知道的问题，如果你没有操练过爱一个你不可爱的人，你认为不可爱的人，你怎么能知道什么叫爱仇敌？所以主说的话让我们操练，他要你在真理里面成圣，使真理在你的生命中开始运行。那第二，神说了他要差遣我们，他给了我们一个身份，我们是奉差遣者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将被拆到这个世界上，拆到世界上做什么？要为真理做见证。第三，如何去做见证？如何去完成这个奉差遣的使命？不是看到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做了，而是专心的回过头来跟随他，专心的舍己成为他的门徒，回应，用你的生命去回应他所给你的呼召，才能够守住真理，才能够行完你这一程。至于你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你对你周围人的贡献，那个荣耀在神，他可以使用你使家里人蒙福，使用你使你周围的社区蒙福，使用你使你的国家蒙福，那个在于神自己伟大的工作，我们求神来使用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从世界里呼召了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荣耀的身份，是你差遣了我们。主啊，这个世界黑暗，没有出路。主啊，然而我们心里可曾记得，在圣经里，你在你的宝座上曾经说过，你说我能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主啊，帮助我们这些蒙了你大恩的人，使我们心里有一个肯，主，我愿意为你去。主啊，我愿意说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不是因为我有能力，不是因为我好，而是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主，我们是蒙了你大爱的人，你实在的爱了我们，赐我们这样一颗心智，愿意效法你，跟随你的脚踪，愿意把你的爱去带到那冰冷的人群当中，愿意使你透过我们把你的光照耀到那些黑暗的角落当中，愿意被你来使用，成为你祝福世界的管道，成为你真理美好的见证。主啊，赐我们忠诚之心来回应你的呼召，走完你托付我们要走的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使荣耀能够归给你。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